我是扶摇，欢迎回一起探索未解之谜。爱情往往是影视作品的主题，日韩欧美的爱情剧层出不穷，近些年穿越剧也是一直很火，而似乎每一部这收视率都不错。今天呢，我们也来说几个恩爱夫妻的轮回故事。都说这三生石上缘定三生，今生的夫妻缘，来生真的还会继续吗？1849年，缅甸的一个宁静的小村庄，有两个可爱的小娃娃咕咕坠地了。男孩名叫茂山宁，女孩名叫马盖温，这两家人就住在隔壁，所以呢，这两个孩子从小就放在一起养，一起玩耍，一起成长，一起捉蚂蚁，一起摸鱼虾，开心的时候一起开心，难过的时候他们也一起难过。时间很快过去，这份两小无猜的感情在不知不觉中升华成了爱情，他们很快就结婚了。婚后，他们两个是村里出了名的恩爱夫妻，一起经营着一块有点贫瘠的土地。虽然说土地不好，长不出什么太好的庄稼，但是啊，这小两口的日子一样是过得甜甜蜜蜜的。不过呢，这样的好日子要是一直过下去，他们也就成不了我们今天的故事主角了。过了几年啊，第三次英缅战争爆发了，战火烧到了他们的村庄欧西贡。这对恩爱的夫妻忽然在同一天一起过世，而具体怎么死的，讲故事的人没有透露，因为是战乱时期，一切从简，所以他们两个就被草草地葬到了村外，很快呢，也被人遗忘了。不过他们的故事还没有结束，几个月之后，同村的茂干夫妇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儿子，粉妆玉琢，十分可爱。不久以后，他们一家就搬到了远处的一个小村庄，叫做卡普，并在那里住了下来。双胞胎呢，一个叫做茂盖，一个叫做茂娥，两个孩子感情很好，一直是形影不离，似乎他们两个总是有说不完的悄悄话。然而有一天啊，爸爸茂干无意中听到他们两个说话，吓了一跳，因为他们互相称呼对方叫茂山宁和马盖温。哎，这不就是村里那一对刚过世的年轻夫妻的名字吗？世界上真的有这么巧合的事儿吗？缅甸呢，是个全民信佛的国家，茂干夫妻俩就很快想到了，这俩孩子莫不是茂山宁夫妇转世而来的吧。然后等过了几年呢，这局势慢慢稳定了，父母就真的带着两个孩子回了一趟老家。他们猜得不错，刚进了村子，两个孩子就自己熟门熟路地奔着原来的家里去了。进了屋子，他们也很快认出了自己前世穿过的衣物。回去的路上，同村有位女子叫马邓，跟两个孩子打招呼，而没想到双胞胎中一个竟然指着她说，我还欠你两个卢比呢。马邓愣住了，这个小孩在说什么呀？咱们以前见过吗？不过呢，当爸爸茂干大致解释了一下之后，马邓突然想起来，确实啊，当年呢，马盖温是向他借过两个卢比，然后一直都没有还。这么一来，村子里的人就都知道茂山宁夫妇一起转生的事情了。一传十，十传百，这桩奇闻很快就传到了当时驻扎缅甸的英国高级官员菲尔丁霍尔的耳朵里了。菲尔丁霍尔呢，一来到缅甸就喜欢上了这里的佛家文化，对于因果呀、轮回呀这些说法，他是十分的着迷。所以听说了这事儿之后，他就决定要前去拜访一下，看个究竟。而等他见到这对双胞胎的时候，他们已经6岁了。前世是丈夫茂山宁的那个孩子长得高大壮实，而前世是马盖温的那个孩子体型就相对瘦小，而且表情动作都更像是个女孩。他们跟英国官员聊了许多前世的事情，也聊到了死后啊，灵魂在空中飘荡，曾经还躲在树林里的那几个月的情景。后来菲尔丁在他介绍缅甸风情的一本书叫做《一个民族的灵魂》当中，还把这夫妻俩同日生同日死又同日转生成双胞胎的故事介绍给了西方世界。而这个故事后来也成为了轮回研究领域一个著名的案例。那么有没有来世还做夫妻的案例呢？有，来给大家讲一个三世夫妻的故事。清朝顺治年间，有一位三甲进士叫邵世梅， 不过呢，从小就有另外一个名字一直在他的脑海中盘旋，就是高小槐。他不知道这个人是谁，跟他有什么关联，只是知道呢，这个名字啊，就像是刻在他的记忆当中一样，抹不去也忘不掉。有一天他因公出差路过了一个小村庄叫高家庄，忽然他发现这里的景致十分熟悉，就像他昨天才离开这儿一样。这个时候呢，邵世梅就想起了心中那个谜一般的名字，随便就抓了一个老乡问，哎，你们这儿有没有一个叫做高小槐的人呢？老乡说，有啊有啊，可是他好多年前就过世了。邵世梅接着又问，这高小槐是什么时候过世的？结果发现高小槐死的那一天正是他的生日。在那一瞬间他明白了，高小槐应该就是他的前世。而突然呢，前世记忆也像打开了闸门一样向他涌来。他记得做高小槐的时候，他是高家庄的里正，也就是村长。他在这里呢做了好多年的村长，爱护居民，勤廉自守，没苛刻过百姓们一分钱，可以说他是一个难得一见的好村官。后来他生病了，病得昏昏沉沉的时候，他看见有两个好像公差的青衣人来到了身边，他们嘱咐他闭上眼，然后啊，这两个人就一左一右的斜着他就飞走了。他只听见耳边呼呼的风声响个不停，而不一会儿，青衣人叫他睁开眼，他发现自己已经躺在了一个陌生的小房间里，两个女仆在一旁忙碌着，而此时青衣人已经不见了。他感觉自己手脚都不听使唤了，连话也不会说了。原来他已经转生成了一个小婴儿，他作为邵世梅的人生开始了。而因为前世善待百姓，做了不少的好事，所以今生的他过得还算很顺遂，出生在富贵人家，从小呢就接受了很好的教育，到了合适的年纪就结婚，夫妻恩爱，家庭美满。不过遗憾的是，妻子早早去世了。临死之前，妻子握着他的手说，他俩要做三世的夫妻，来世他会转生到管陶县的董家，家住河滨，第三家就是。妻子预言说，邵世梅以后会做官，但是也会被罢官，会独自住在萧寺翻佛经，还嘱咐说，那时就来找我吧。说完这句话，妻子就闭上了眼睛。妻子去世之后呢，邵世梅果然做了官，当了吴江县的知县。不过在没被罢官之前，他就托病辞官了。回了老家的他闲来无事，去管陶县拜访朋友，住进了附近的一座寺院，寺院的名字就叫做萧寺。那一天他正在寺中藏经阁中翻书呢，忽然脑子中冒出了当年妻子讲过的话，管陶、萧寺、藏经阁，这都一一对上了，难道妻子就转生在附近了吗？想到这儿，邵世梅赶紧出去往河边走，果然呢，在河滨第三家找到了妻子转世的董家姑娘。后来他高高兴兴的又把妻子娶回了家。可是十几年之后，妻子董氏得了重病，奄奄一息的时候，他说自己下一世会转生到襄阳王家，住在江边，门前有两棵柳树，叮嘱邵世梅到时候再去找他。后来邵世梅果然是在襄阳又找到了转世的妻子王氏，果断娶回了家。两个人婚后生活得很幸福，还生了两个孩子。邵世梅三世婚姻的故事在清代流传得很广，大家感叹说，三生石上缘分已定，果真是如此。而当时呢，也有另外一个流传很广的轮回故事，这就是重庆祝海春两世姻缘的传奇。祝海春是个神童，八岁就学完了十三部儒家经典，十四岁就中了举，少年有为，媒人们很快就上门了，什么样的好姑娘都有。可是祝海春愣是谁也没看上。当父母的都是过来人，他们很快就猜出这孩子有心上人了。反复盘问之下，祝海春讲出了一个让人难以置信的故事。原来这十几年来啊，他一直记得他的前世。前世的他是山东菏泽的丁石乡，出身世家，妻子甄氏美丽贤惠，两个人感情很好。可惜十八岁那一年，他因为刻苦读书，耗尽心力，吐血而死。临死之前，两个人发誓来生仍为夫妇。正说着，祝海春卷起袖子， 说手臂上的这一颗朱砂痣胎记，这就是当年甄氏在他身上做的标记。那个时候甄氏才17岁，听了之后这父母是震惊的，半晌都说不出话来。就算这事儿是真的，算算今年呢，这甄氏已经是30出头了，论年纪都可以当祝海春的妈了。再说世家女子为了名节也很难同意再嫁，父母说你是不是再考虑考虑呀。祝海春说请先派人去打探打探再说吧。不过呢，父母没有照他说的做。第二年春天，祝海春上京赶考，就拐了一个弯儿，去了一趟山东前世的家。前世父母很高兴出来相认，但是甄氏呢却是躲在屋里不出来，只是让婢女带了一封信出来。祝海春呢也不言语，默默写了愿使来生仍为夫妇这8个字作为回执。甄氏一看就大哭了起来，原来这正是当年丁石香弥留之际写下的誓言。当年他给他点了朱砂痣，他给他留下了这8个字，约好以此为凭来世相认。现在他如约前来，而他有什么理由不答应呢？祝海春回家之后就请媒人做媒，祝家父母也没有阻拦，吹吹打打就把这甄氏娶回了家。婚后呢，两个人的感情一直很好。如果说邵氏梅的故事让人觉得神奇，那么祝海春的故事更多的是带给人感动。这世上啊，有着太多的山盟海誓，但是能守住誓言的能有多少呢？最后我们再来说一个来自于美国的故事，小男孩迈克尔和前世妻子意外相逢，他们会再续前缘吗？这个故事收录在30个最有说服力的轮回案例当中，书的作者是德国的轮回研究学者，叫特鲁茨哈多。他说这故事啊是他的出版商朋友泰格鲍威尔讲给他的，出于隐私的关系他不能公开男孩父母的名字，不过呢这故事的内容保证是真的。迈克尔很小的时候就坚持说自己是桑尼雷，再大一些他就说他有一个妻子名叫道恩，他们都住在德克萨斯州，他们还有一条白色的宠物犬名叫威利。不过他说的这些父母一直都没有在意，以为这只不过是一个孩子奇妙的幻想。直到孩子7岁那年，这对夫妇去德州参加一个研讨会，碰到了一位名叫道恩雷的女士，他们才认真起来。因为道恩说他守寡8年了，前夫名叫桑尼。看着儿子心心念念的道恩活生生地站在面前，迈克尔夫妇忽然明白儿子很可能就是桑尼转世。他们随即约道恩晚间一叙，跟他讲起了迈克尔还有他们那一条叫做威利的狗。道恩听了之后万分惊讶，夫妻两个当年感情很好，桑尼能回来自然是件大喜事，可是这有可能是真的吗？不管怎么样吧，道恩还是同意见见这小迈克尔。迈克尔呢，第2天就飞过来了，父母什么都没跟他说，只是把他领到了道恩家里。小男孩一见到道恩就叫着他的名字扑了上去，然后很熟络地要他以前的相机，他的宝贝劳力士表，甚至还要了他以前的吉他弹了起来，虽然他从来没有学过吉他。屋里的三个大人呢是面面相觑，他们不得不相信眼前的这个小男孩真的就是桑尼。后来道恩卖掉了他的房子，搬去加州和迈克尔一家同住，帮着照顾孩子。再后来呢，道恩搬去了纽约，迈克尔非常想念他。14岁那一年征得父母的同意之后，他就搬去跟道恩一起住了。不知不觉我们已经讲了4个故事，咱们的时间也差不多了。那么哪对夫妻的故事最感动到您呢？欢迎留言告诉我们。未解之谜，我是扶摇，我们下次见。